如果人民连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都没有，哪里还说得上民主？任何想换取人民无限信任的个人，无一例外的都是野心家。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退化为独裁者。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用词尖锐，充满不敬，指名道姓的批评邓小平正在走一条独裁道路。四日后，魏京生被捕。40年后，这位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意见人士在华盛顿市郊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魏京生说，当年写那篇文章前，他已经得到内部消息，邓小平打算镇压民主墙。他说那阵时他事先得到消息，公安部都帮了年轻人传来消息，说公安部制定了2个名单送给邓小平去批，大的名单是80多个人，小的名单是36人。他说36人一被捕，这个民主墙亦没了，被捕的都是带头，共产党很明白这个擒贼先擒王。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做好了掉脑袋的准备，唯一的希望是自己被捕后各方的反应能够延缓当局进一步镇压，令民主墙多存活一些时间。于是他同一起创办地下刊物，探索的几位同伴做了一个决定，引火焚身。魏京生说，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性格，他父亲很多老战友都是跟邓小平有这个关系，那个关系从小他就听了很多邓小平的事，邓小平这个人有天生的自卑感，所以他对于批评他的事、侮辱他的事反应特别快，而且特别强烈，所以他就想到他们来个引蛇出洞。邓小平果然上吊，他写了一篇文章点他的名，说邓小平要独裁。那篇文章一个是刺激邓小平，一个是提醒党内的老干部，因为当时很多老干部是刚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他们对中共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非常反感，他们第一个是要建立法制，第二个想法就是不能够再有一个独裁者，否则大家都受不住。他一点了他的名，党内亦有很多人反对他，这些老干部的反应、国际社会的反应、国内老百姓的反应，对邓小平构成很大的压力。最后他这条命还是保住，虽然判刑很重。1979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15年徒刑。魏京生回忆说，法官宣判时，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旁边的法警赶紧扶住他，对他说，老魏顶住。魏京生好开心，他说他们不知道他是高兴，他可以生存下来。魏京生说，他的案件成为中国司法界一个分水岭的事件，从那阵时之后，中国的政治犯没有判过死刑。讲到政治犯，魏京生上到在监狱里面，他曾经跟一位当局派来监视他的刑事犯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那个是强奸幼女犯，农村的，没什么文化，有次他跟我说，你们这些政治犯警察怎样都对你们客气。魏京生就说，你知道什么叫政治犯啊？他未读过书，不识字。他说，我知道我们刑事犯都是为了自己做得好处伤害他人，你们政治犯都是为了人家的好处伤害自己。魏京生说，这个是他听到全世界最标准的政治犯定义。1979年，华盛顿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苏宝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个讲法，中国的改革在偶数年顺畅，奇数年倒退，他是在奇数年来到中国。几个月前，在魏京生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纪念民主墙运动40周年的活动上，苏宝立回忆说，1979年6月在中央情报局做分析员的他被派驻美国驻华使馆，刚刚到北京没多久，大使馆就要他去民主墙看看。在苏宝立的印象里面，那阵时的北京城很大，交通落后，他踩着一辆飞脚牌单车穿过灰尘弥漫的街巷，一路踩到西单。他说那个是他真正认识北京老百姓的起点。他说北京的老百姓对这位出现在民主墙的外国人很好奇，他们想看看他笔记簿记住什么，人群之中亦有一些人看起来跟老百姓很不同，穿着张得很挺的白恤衫、黑裤，戴着镶银边的茶色眼镜。苏宝立说，他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是共产党的安全官员，不单止看他的笔记，还尾随他一路回到美国大使馆。苏宝立说，对他来说，这一切都非常激动人心，即使他知道共产党想要消灭民主墙，想要人气馁，但是人并不害怕表达他们的观点，不怕被人发现，民主之光退去，但是还在闪耀。 到了1979年底，民主墙的生存空间几乎被当局剪压殆尽。苏宝立说，那阵时他和一些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依然希望魏京生所表达的民主自由观点能够继续下去。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似乎曾经闪现过这样的希望，但是显然这个并非邓小平心中的改革。他说，因此即使今日邓小平在美国被誉为一位改革者，事实上他被中国改革造成的弊大于利。苏宝立说，今日的北京处处透着富有、成功、现代。再回到北京，他一定找不到当年从美国大使馆踩单车去西单的路。但是有些事没有变，他说40年前魏京生和他的朋友呼吁改变的那个政党没有变，他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倾听人民心声和需求的政党。1979年苏宝立第一次去中国，他说那个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中国之行。去了之后，中国变成一个更加不民主、不自由的地方。他说他怀念民主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